好，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主日学第十课，然后已经讲到创世纪的快不到一半啊，十八章左右了。那么这一章开始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异人的生活。那么我们要回顾一下啊，创世纪第一本书，整本圣经第一本书很好找，一翻开就是。上次给大家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一个人物亚伯兰。当亚伯兰满足了上帝对他的呼召，三条，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当这三件事满足以后，也就是罗德离开他以后，这三个条件全满足了。这时候上帝向他显现了，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一句话，说我要赐给你后裔。亚伯兰一听，哎，我还没儿子呢，我只有一个仆人啊，对吧？然后呢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当罗德被掳以后呢，亚伯拉罕去救罗德回来，这时候呢神又向他显现一次，说我要赐给你后裔。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多少岁呢？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从下一节里面开始呢出现一个数字，说亚伯拉那时候呢86岁，生了他的那个夏甲给他生的那个孩子。这样推算，也就是说神第二次跟他讲话的时候大概在距他生儿子之前几年的时间，不会超过10年，因为他75岁到迦南，86岁就生了这个孩子，中间一共就10年的时间。那么这一段里面，因为什么神要称他为义呢？很简单，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三句话一定要记住：神招呼你，你要跟随去；神赐给你应许的地，你要说我接受；神赐给你后裔，赐给你子孙，你说我相信。有这个，你的信仰根基就建起来了。就因为这个，神说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因为信我这三条，我招你三个，你出来了；我让你离开父家，你离开了；我让你离开本族，你离开了。所以我称你为义人。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基本背景。那么这时候呢，神给亚伯拉罕立的约定，约定的那主要内容就实际上是一条，我要赐给你后裔。这个后裔呢，有时候是单数，有时候是复数，有时候是指的人类这个传承的后裔，有时候是单数的，那当然指的是后来的耶稣基督了，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时候大概亚伯兰是85岁左右。那么好，讲了这么多话，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孩子，80多岁的人了，那怎么办呢？他的太太就有点按耐不住了，夏甲，那他太太叫什么呢？萨莱。萨莱呢就想着，这有得想个办法呀，这老没有孩子，这是怎么去继承呢？这后裔从哪来呢？他当时有一个仆人，所以说这个仆人不是，以实玛利肯定不是，那怎么办呢？于是萨莱就说，我把我的使女夏甲呢是一个埃及人，我赐给你作为像妾一样，然后你从他生一个孩子呢就算作我的。这种做法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呢不是一个非常时节，对吧？我想如果我们中国历史你要追到我们老爷爷甚至老爷爷的老爷爷那一代的话，这种事情也是发生的，对吧？所以不是一个什么特殊事件，就是用使女来带这个太太生一个孩子，最后属于太太，这种情况不是一个特殊事件。但是这时候这事件呢，亚伯拉罕听从了。当你读圣经读到这儿的时候呢，你一下就会想到创世纪里面，当夏娃吃果子的时候说这果子味道不错，你也吃一口吧，亚当也就吃了。这个地方你发现夏甲给亚伯拉罕说，我把我的使女那个萨莱跟他说，我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你从他生一个孩子呢算我的，亚伯兰也就认可了。哎，你是不是想起一件事来？这样你就会发现创世纪里面亚当听了这话以后呢出了大事了，对吧？摊上大事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亚伯兰也可能会因此出问题。好，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呢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将他的使女埃及人的夏甲给他的丈夫为妾。那时候亚伯兰到迦南已经10年，也就这时候亚伯兰85岁，他75岁离开本家进入迦南地。夏甲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漂泊寄居的意思，所以他作为这个撒来的 仆人或者叫婢女，这个名字起的就有点怪怪，是吧？漂泊寄居的意思。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都要在讲，信心的对象呢是神，但是信心的世界的时候呢是人在世界。撒来有没有信心对上帝呢？其实有。亚伯兰有没有？也有。但是他在实现这个信心的时候呢，他在想一个办法，说亚伯兰这么大年龄了，我也这么大年龄了，不生孩子咋弄呢？我眼前有一个夏家，夏家在他的眼前是一个很好的现实环境，对吧？非常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所以他就把这个环境中看到的东西呢，就像今天早上讲的，放到神的计划里面去完成神的使命，出现了这样一个结局。其实你到后面还可以看到环境对人信心的影响有多大。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一点，亚伯拉这个家族是一个有信心的家族，生成他为义的人仍然会受到环境左右，因为当时的环境就这个样子，夏家给他是顺理成章的事，生一个孩子很简单，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了。说亚伯兰与夏家同房，夏家就怀孕了，他就见自己怀孕了，于是呢问题来了，圣经他就用了两个字，夏家小看他的主母。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小看哪些事情，怎么做里面这些事，那些事都太属于小说里面该写的东西，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字，小看就可以了。他可能表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呢让撒来非常不爽，他作为第一太太，对吧？他很不爽这事情，于是他就跟亚伯兰抱怨了，他说我因你受委屈，可见这里面发生过很多事情，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他见自己怀孕了就小看我。然后呢他干啥呢？这时候他想起谁了？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有没有人在读到这件圣经的时候想到新约里面那一卷圣经？想到没有？哪一句？耶稣说的。有没有想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个人请耶稣给他家里面断官司，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我岂是给你们家里断官司的人吗？是不是？你就知道说耶稣来的目的不是来摆平你们家里面这些纷纷争争，他的目的是为了救赎人类脱离罪，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不是来整天断断你们家水有理没有。哎，你可以发现这时候呢撒来想到耶和华了，他说这事呢让耶和华来决断谁是谁非。那么亚伯兰这时候呢就给撒来说，他说这事啊用不着请耶和华，你是第一夫人，他是你的仆人，他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在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亚伯兰说的是对的，说这事没必要那么复杂。他欺负你，你是后就是我们皇国人，你是后宫的这个掌管者，你说打闹就打闹，这事可以摆平。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夏家他的身份是使女，他不太服从他的主母的管教。撒来呢其实有苦待他这个侍女的嫌疑，对吧？当时中间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纷争，但是这时候夏家因为身怀有孕，所以呢就开始得到一些有点得意。那么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耶和华呢这时候呢圣经说撒来就欺负他，那么夏家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呢，耶和华来出现在夏家的面前，夏家跑到那个沙漠里面去。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一个地方叫熟尔，那个熟尔大概就在今天的埃及和死海之间的那一块地区里面。那么跑到那儿这个水泉旁边待着呢，圣经上有一段描述，我们就不太念它，把它跳过去。这时候耶和华给撒来说了，他说给夏家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这个问话什么意思啊？你从耶和华的问话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信息？当一个人跑在外面离开家正跑的时候，有个人在你告诉你问说你从哪来到哪去啊，你什么感觉啊？你什么感觉？所以你就知道有时候圣经里面的问题其实它是带着某种答案的取向性的。那么夏甲这时候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那地方逃出来的， 他就把真话讲出来了。你想想，如果是你的话，你是劝他继续逃呢，还是回去呢？你觉得怎么比较合适呢？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直接在那说，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这句话告诉夏家什么？你不该出来，对不对？你不该出来，你应该在你的祖母手下服侍你的祖母，不应该出来。然后他跟你说，这事情呢，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孩子将来呢，我要祝福他，他要后裔要繁多，你将来给他起个名字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以实玛利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因为夏甲在向神祷告吧，你说主啊，你现在怀孕了，你看现在得到 不公平待遇，这孩子长得呢受罪了，对吧？一大堆的事儿了。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说，夏甲生孩子之后，亚伯拉罕86岁，也就是说是进迦南的第11年。好，我们读到这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光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物呢好像你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但是你和新约里面读一番，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个世界曾经有过一段解释的，对吧？夏甲代表旧约，撒来呢代表新约，这个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过阐述，对不对？这两个人是代表两约，也就是说夏甲呢是旧约的代表，是律法的代表，他是在律法之下的，而撒来呢是新约的代表，是恩典时期的代表。这个在保罗的后面的解释，我们你这光读创世纪你读不到这一点，但读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对这个有解释的。我回去之后可以去查一下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好，神在管教的时候，其实把夏甲这个人的身份，他说你的身份是使女，你应该回去，不应该脱离。但这个孩子呢，我会祝福他。我们要知道一下，以实玛利就是今天所有阿拉伯人的祖宗，今天所有阿拉伯系的人都出自以实玛利这个人，所以我们从历史背景上应该知道这个人从哪来的。好，现在给大家看一段地图。亚伯莱待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看到属尔这个区域了吗？属尔是个大地区，不是一个小镇，是一个地区。那么夏甲呢，就受约的这条路逃到这个地方，后来耶和华说你回去吧，他就返回去了。这一段路大概40-50公里的样子吧，不算太远，40-50公里，也就百十里路的样子。以色列那地方并不大，你别看着地图那么远，并不大，小小的一点，死海才多宽一点，应该是几十公里吧。
对，差不多
啊，差不多，对，差不多100公里啊，100公里的样子，不算太远。好，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呢，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觉得对亚伯拉罕你要做点啥？我招他了，他就出来了，我告诉他要给他儿子，对吧？约这个救完罗德以后，他得胜以后，我又告诉他说我还要给你儿子，结果他们现在闹出这么一场闹剧，你要是上帝，你想说点啥？上帝说我要给亚伯拉罕再见一次面。所以你会从创世纪里看到第三次神给亚伯拉罕说话了，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这时候差了多少年啊？86到99，13年过去了，也就是说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像我儿子这么高了已经。这时候耶和华给他来了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第一句话说我是全能的，意思说你难道你不相信我给你应许的东西吗？你不相信我能做得到吗？第二句话说你当做完全人，意思是说有些事情你不够完整，对吧？哪些事不完整啊？生孩子这件事就做得不怎么地，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圣经记东西很简单，完了以后呢，注意下面一连串的话，全部是以耶和华的第一人称来写的。他说我就与你立约，其实这个约已经跟他立过了， 这是第三次告诉他，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再告诉他一遍，我要告诉你的后裔很多。然后亚伯拉罕就伏在地上对他说，耶和华就继续跟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第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是从他以后要出好多人，他是多国的父。第二呢，你的名不能再叫亚伯兰，你从现在开始要做亚伯兰汉。改名是什么意思啊？圣经说很少改名的，改名什么意思呢？从现在开始旧的东西别再管了，重新做人，让亚伯拉过去做亚伯拉罕好了，让撒来过去做撒拉好了。后来有一个使徒也改过名，对吧？你就知道改名实际上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圣经里面神说你要做父，第二你要重新做人，第三个呢，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国度从你而出。你说从你出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是一个国度。然后说什么？君王要从你而出。这时候你如果是你的话，听着高兴吧？我将来那个前途越大，对吧？说我君王从你是国度而你，然后说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说我现在给你讲这句话，你听着，但是你的后后代代呢，永远会守在这个约里面。这不是一个三天两天的约定。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的现在寄居的地迦南地赐给你，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作为你的产业，你必做，我必做他们的神。这个约定其实给亚伯拉罕讲的清清楚楚，他将来的计划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原来那个约定第一次二次三次告诉他，一次比一次讲的更详细。但是这里边你会发现神对亚伯拉罕只有一个条件，这一段约定里面，对吧？什么条件？你要做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怎么才算你做完全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理解什么叫完全人？原文里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说你不要凭着你自己的想法胡来做事，按照我给你的思路去做事，你就是个完全人。我告诉你给你后裔，结果你不听我的，搞出个下家，闹出个事来，这不是我要告诉你要做的，不是我所应许你的。所以做完全人很简单，不要凭着自己的事是那个思路去做事，跟着神走就没事了，你就是个完全的人。他不是说你不犯错误，不是说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是说你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事。然后应许他的东西那就多了，你是父，你有名，你是国，你有王，你有地，你有后代，最后说神都是你的，这应许够多了吧。说一大串，你读完这一段话稍微把它做一点点概括的话，就这么几个字，神给他了极大的应许。所以这时候神给亚伯拉罕敲了最后的一棒，说你应该清醒，我告诉你的你要按照我的方法走，不能按照你的方法来。但是上帝并没给他提过去的事情，对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呢，神给亚伯拉罕说，从现在开始，以前我只是跟你说，现在呢，除了我跟你说以外呢，我要在你的身上留那个记号。他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凡是遵守我给你这个约定的人都要受隔离。在第八天的时候，所有的男孩不管是你生的用银子买的还是怎么在你家里生活的，只要是男孩都要去受隔离。从这以后，出生以后第八天受隔离，现在有的人不管年龄多大都得受隔离，包括亚伯拉罕九十几岁了，九十九岁了，对吧？也要去受隔离。然后说如果不受隔离不守这记号的呢，你要把他们从你的家族里面解掉，这不属于你的家族。这就是一个记号。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在新约里面保罗宣教的时候的焦点就是这个隔离。我们看到这时候的隔离是个什么性质，是个什么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以后，神给他说，我要给你在身上留一个记号，作为你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新约里面发现好多犹太人说，你如果受割礼了，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把它反过来了？这就是保罗宣教的时候的最大最大的和犹太人的分歧，也就是第一次宗教大会的原因。保罗出去第一次宣教回来以后，出现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割礼，然后保罗去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宣教大会，对吧？第一次宗教大会，大会的决议是什么？大概知道，因为好多人读过新约，决议是什么？使徒行传，就两条嘛，对吧？不要把神的恶附到这些外邦人身上，割礼不割礼不重要，然后呢，你们不要吃带血的肉，对吧？因为那里面有生命，不要行结营，完了。所以决议很简单，隔离不是他们得救的凭据，是你得救以后你可以受隔离也可以不受隔离，对吧？这是新约这么解释。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解释的理由就在这儿，这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受了隔离才被称义，而是因为他先称义后才受的隔离，作为他称义的记号。这个在新约里面后面的很多问题都会和这有关系，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小心。割礼只是一个记号，不是你是犹太人的凭证。好，那么这做完以后呢，神对亚伯兰说，除了你以外，以前我跟你讲话都跟你讲，现在我要给你的太太讲两句，说你的太太撒来从现在开始呢不能再叫撒来了，也得重新做人，他要叫萨拉，我必赐给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这时候给他讲清楚了没有？不要乱去找人，别的都不好使，只有他生的才是我要赐给你的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在百姓中有君王从他而出。给他刚赐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吗？大同小异，对吧？换句话说，将来我要应许你的后裔是从你和你的丈夫而出，不是任何其他人而出的人。以前那个仆人不是，新生的这个以实玛利不是，所以撒来改为撒拉也是圣经中第二个改名字的人。从这儿记载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神对他们有要求，过去的事儿过去了，从现在开始重新做人，告诉他有儿子有国度有君王，一大堆的应许都挺好的。那么这时候呢，讲完这话呢，其实作为任何一个听众，如果是90岁的老人听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对吧？亚伯拉罕也一样，他俯伏在地上就喜笑，心里就说，一个百岁的老人还能生孩子，这事简直是有点蹊跷。撒拉呢已经90多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亚伯拉罕就给神说了一句话，说以实玛利不是3岁了吗？他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意思说这个孩子呢你就祝福他吧，他就做我的后裔了。你会发现神刚才跟他明确的讲了那么多，亚伯拉罕实际上还是半推半就的，对吧？但是不听半天没听清，就像我们今天你把上面福音讲多清楚，底下人听得出来说我到底姓啥呢，还是不清楚，有这种感觉，对吧？这时候神说，不然再一次跟他讲清楚，你妻子撒来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还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以撒，我要与他接地所立的缘，他的后裔就是我应许的那个永远的后裔，就从他而出。然后跟他告诉他说，时间不会再等10年，明年的这个时候撒拉就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也要给他叫以撒，我要与他立缘，你不要再等那么久了，明年就是。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又出现一个信心与环境生活之间的显然对照，对吧？亚伯拉罕有信心，挺懂神的话，啥都知道，但是眼前呢就有以实玛利，没有以撒，他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会发生迟疑，他要再三的和神子间进行交流。所以神告诉他说，不对，不是别的，是这个，你再给他确认。所以说信心是有时候生活环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亚伯拉罕不例外。 那么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作为被称义的人亚伯拉罕，虽然他有那么多的疑虑和过失，但是神告诉他的事他是一个不误的去做。所以说你要受割礼，这时候他就把他家里的所有儿子所有的男丁，不管是生的买来的，全部都受了割礼。这时候亚伯拉罕自己也受了割礼，99岁的老人他也受了割礼，给13岁的儿子以实玛利也受了割礼。所以你就会算到说，这时候你能看到在新约里面论述亚伯拉罕的信心与行为的时候会引用到这一段圣经。彼得前书里面是不是老引用过亚伯拉罕既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行为，他不是一个光相信不动的人，他有他的行为，让他做他就去做了。好，这是亚伯拉罕被称义以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说第一个受考验的事件。他对他神给他的未来计划呢不是特别的明了，所以神一二三次跟他讲说我对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现在应该说讲得够清楚了吧。好，下面你会发现圣经开始进入第二个世界，亚伯拉罕生活里面的第二大世界。我们知道罗德在哪呢？在索多玛里面，日子过得不错，那地方很繁荣。那么这时候呢，索多玛城的败坏呢也进入一个高峰期。所以呢，亚伯拉罕在那个橡树，也就是麦粒的橡树，也就是西伯伦那个地方待的时候呢，有三个人来了。我们知道其有两个天使，一个是神，对吧？三个人来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这时候开始说，我主啊，你若在我的面前蒙恩，就求你们不要离开仆人前去，容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一歇，再拿一点饼来给你们添加力量，然后你们再往前行。你们既到仆人这里，就理当如此。你会发现一个艺人他有艺人的眼光，对吧？过来三个人，他突然就发现这三个人不一般，我应该挽留他们留下来吃顿饭，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眼光。同时你也要相信，在那个年代，我估计一年从亚伯拉罕家门口过去的人是可以数得见的，不像我们今天一天都有好几百人从你家门口经过，那个年代不会有那么多人经过。所以经过的人，亚伯拉罕一定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视角去看他们的。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其实亚伯拉罕说的话很简单，洗洗脚吃顿饭就好了。但你会发现下面的记载呢，详细到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亚伯拉罕如何准备这顿饭。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说，如果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到你家来的话，你从买菜开始就非常重要，选什么菜，怎么做，怎么洗，怎么烹饪，对不对？所以这底下记载就很详细。亚伯拉罕这时候说，看到这几个重面，这几个人很重要，你是说拿细面来，因为细面我估计就今天我们说白面粉比较好的，最好的面粉，对吧？然后呢，宰牛犊，用奶油，用这个奶来接待。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烹饪好了，做好了。注意下面的细节，亚伯来把菜摆在桌上以后呢，自己站在旁边，然后让这三个人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非常有诚意、有尊敬的，知道这三个人不一般。所以你读的时候稍微有些就需要细节一点，你会看到这种接待方式是很特别的接待方式。他说你们是我称为主的尊敬者，你们先吃。好，他们吃了，然后这时候吃完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些人进来他是有任务的，对吧？他其实有任务的。如果你认真读的话，这三个人其实有两个任务。我们经常说一个他是毁灭索多玛的，实际上有两个。他的第一个任务呢，是向萨拉确认萨拉是不是明白以撒要出生了，对不对？这是他圣经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才是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市，对吧？所以你会再往下读的时候，你会说他们对亚伯兰说话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在那里待着，他们就在帐篷里面，三个人中有一位就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这里来，你的妻子萨拉要生一个儿子。萨拉在帐篷那边一听见呢，就笑了，说亚伯兰和萨拉年纪已经老迈，这个萨拉的远见已经断绝了，难道还会有这事儿？心里面一笑。这时候他说，我既已衰败，王主也衰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这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那个使者说， 这句话应该值得记住。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句话其实就解决了撒来心里面所有的疑惑。撒来一直在想不通他现在的环境，想不通就他这个身体要出一个孩子，他怎么也整不明白。可是天使就告诉他一句话，就是因为你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才会有耶和华的作为，对吧？所以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他说到了日期，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还要回来，你必生一个儿子。这是天使来做的第一件事，把撒拉心里面的疑惑一切给他解除掉，说这件事情你不要操心，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他为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你当操心的事。所以他接过了撒来他要生儿子这样一个信心，这是天使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你会发现天使这三个人吃完了，和撒来这件事要搞定以后呢，他走了。出去以后呢，作为重要客人，主人是不是要送一送呢？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呢陪着这三个人走了一程，走到一个地方，耶和华就说了，我要做的事难道要瞒着我所称义的人吗？不行，我要告诉他。于是呢，他们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们要干什么去。他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要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要成就。所以我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件事情呢，我不能埋着他们，我要告诉他说他三个人要干啥去，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去。好，下面圣经开始记载说亚伯拉罕的反应。这时候亚伯拉罕就我前面一说，他说耶和华，你不分善恶吗？索多玛城那么大，没有一个好人吗？你就善恶不分都要杀吗？如果那里面有50个人是义人，你还要毁灭这城市吗？耶和华告诉他说，因为这50个人我不毁灭这城。然后亚伯拉罕又跟着一句说，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的行为。他用了一句话像将军一样，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跟神说，他说如果你把索多玛城不顾其中任何一个义人就这么毁掉的话，你将来怎么审判世界呢？这个话就是对吧，你怎么会审判世界呢？其实这个话是用中国上是将军式的，对吧？他在将这个耶和华，什么公义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所说的公义是代表什么？就你善恶要分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断不能把有罪当无罪，这是圣经里面对公义的评价。那么审判呢？无可推诿，任何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离不开这一点，你逃不过去。所以这把将军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圣经呢用了很长一段的篇幅来记载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对话。耶和华说50个人我不毁这城，亚伯拉罕说但如果少了4个少了5个45个你还毁吗？耶和华说45个我也不毁。然后亚伯拉罕说请原谅那我40个呢？他说40个我也不毁。下来说那30个呢？耶和华说30个我也不毁。然后他又说那20个呢？20个我也不毁。那10个呢？这10个我也不毁。注意下面的话，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这话走了。下面说亚伯兰也走了，什么意思啊？下面的话好像是说不下去了。下面再讲说如果里面有一个人你毁不毁啊？啊，毁还是不毁？不会，大家这个答案要小心一点。索多玛和俄摩拉里面有没有义人呢？有还是没有？里面有一个罗德，圣经明明说罗德是个义人，对吧？有一个罗德，所以你不能说里面没有义人。但是神毁不毁这城呢？ 神要回，他会把罗德救出来。你知道啊，神的心意不是说好坏不分，善恶不分，神分。这里面的确有一个人神很在乎，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读到这儿就说，你看新约说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不对，这里面的确有一个义人，圣经上明确说的，这里面有一个义人。于是呢，你就会发现什么？那两个天使呢？神走了，亚伯拉罕也走了，天使就到索多玛、俄摩拉城去了。去了以后，就看见圣经紧挨记载一件什么事？说罗德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他坐在干嘛呢？坐在干嘛呢？创世纪没说他干嘛呢，但新约里面说过，彼得后书里面说过，罗德坐那干嘛呢？罗德坐那是为这个只是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心灵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在心里就天天伤痛。这是彼得记载下来的。罗德在那干嘛？为这座城市伤痛。这就上次有个姐妹提问说，罗德选了好地方，为什么是不喜悦他呢？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不是他选的地方不对，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如果知道索多玛城、俄摩拉城是这么败坏，他应该离开。所以他选择了留下，坐在城门口。但是他的这份心意呢，神还是蛮纪念的。于是呢，看见了就起来迎接他。你就知道罗德也认识这两人不是一般人，对吧？然后就下拜，他说：“王主啊，求你到仆人家去洗洗脚，过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你会发现讲的话和亚伯拉罕蛮像的，对吧？然后他们就说：“不了，我们住在街上就可以了，不住这个地方的这个屋里面。”然后罗德就切切的请求他，他们就进去了。进到屋里呢，就在罗德家里预备了筵席，烤了乌酵饼，他们就吃了。你会发现他的接待方式没记那么详细，但是和亚伯拉罕特像，对吧？还是毕竟是侄子，有一点。所以义人是什么？你要接待。新约里面告诉我说，你接待你们小的当最小的那个，就是接待基督了，就这么个概念，这就是你的义。所以你的义不是惊天动地，你要干什么事，你接待你们当中任何一个最小的，你的义就是行在你的身上，你就是接待天使，就是接待基督，就这么简单。救援的概念是这样，所以罗德接待了他们。那么这时候我们中间一段好长一段呢都给删掉了，我没有给大家讲那个，大家回去一看就明白了。你知道那些人败坏到什么程度，怎么败坏的，对吧？在一罗德家门口敲门要干什么，这些事大家一读就读明白了。然后二人对罗德就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问的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是你的亲戚朋友愿意离开的话，无论是女婿女儿和城中一切所有属于你的人，你赶快把他们带走吧。天使就告诉他们，这城我要毁掉，赶快带他们走，我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的面前甚大，耶和华差他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女婿们的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且以为他是在戏言。这个地方呢，其实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启示。我们今天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传了，可以说有很大的努力啊，对吧？有多少人说真的我要相信，有多少人说这是玩笑是戏言，是不是？你会听到吗？有好多人说，你们讲这些东西全是玩笑戏，怎么可能呢？还一个神要救你，将来要审判我，他就这种理念，对吧？你还能审判我？这种理念在新约旧约里面一直都有。当时他的女婿就这个观点，你们在说什么？索多玛城这么繁荣，有人敢毁灭他？开玩笑，他们认为这是开玩笑。今天的救赎你讲给他们听，他们认为是开玩笑，不可能有这事。然后天亮了，天使开始催逼罗德，你就知道罗德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想离开这儿，实在也不想离开。他说，起来你赶快走吧， 这怎么两个女婿不听，他就带着罗德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圣经上说天使在催促他们离开，说你们赶快走，不要迟疑。他们还不走，最后怎么办？天使拉着他的手，拉着他太太的手，拉着他两个女儿的手。你能看到这个画面吗？
嗯，
连拉带扯的拽出来的，实在不情愿走，拉出来领他们出去，告诉他们说逃命吧，千万记住不要回头。这个不要回头不一定指的时候你不能这么看一下，有可能指的时候你千万别再回来。我想更重要的意思是你千万别再回来，不要再走回头路，走吧。这时候罗德说，主啊，不要如此，你还是让我留下吧。我就发现我们有时候祷告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遇上某种处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说，主啊，请不要如此，按照这么往下走不多好啊，对吧？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话语，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的面前蒙恩了，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不要逃离在，不要不，我不能逃在这山上去，我喜欢这底下的泉源，因为耶和华让他逃到山上去。后来他求了，他说你把旁边那个小城给我，这些天使说好，那我就给你了。这就是罗德的祷告，和我们经常的祷告效果蛮相像的，是吧？主啊，不要如此。这时候呢，耶和华要毁这座城，你会发现说耶和华将硫磺从天上降下来，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就被烧掉。注意，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了。这个你今天如果到那儿旅游的话，有一个景点就是那根岩柱，对吧？可以去看，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一根，但是景点去你看到那个地方的确有一根岩柱在那儿，说那就是罗德的妻子。这就是说你很多东西留恋舍不得，所以说舍不得那你留下好了。所以出来的呢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对吧？注意下面的话，这件事情对罗德来说已经出去了，没有太大的作为。那么谁在关注这件事情？这是圣经需要交代的。圣经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看到前面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个地方，就是他昨天在耶和华说话的地方，看到索多啊和俄摩拉城在平原全地上已经冒起烟了，他就知道这两座城已经被烧了。为啥亚伯拉罕这么关注这个地方呢？他的侄儿罗德在那，我想亚伯拉罕也再不敢往下问了。五个刑符，两个刑符，一个刑符，他知道罗德在那儿，他知道罗德在那儿的处境也不好，所以亚伯拉罕走了。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说神纪念亚伯拉罕，因此呢把罗德救出来了。你会发现救罗德有两个原因，对吧？一个是罗德自身为这个城市伤心哀痛，第二个呢因为耶和华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在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呢把罗德救出来了。所以亚伯拉罕对这件事情很关注。所以你读到这儿，你就会发现的确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异人罗德，跟着这个异人出来的是三个人。好，这三个人出来，你会发现一个罪恶的城市出来的人呢，他是受这个罪恶城市的熏陶，我们叫近墨者黑，对吧？近朱者赤，是吧？你会发现他们出来了，住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你就发现这两个女儿开始去搜主意了。大女儿说，你我们待在这儿，周围也没人了，其他人都烧了，我怎么办呢？他说给老爸灌酒喝醉，我与他同寝，算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妹妹说，明天晚上你把老爸灌醉，你去和他同寝，也算一个孩子。这就是他两个姐妹两个的馊主意。所以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其实他们身上仍然存在，没有完全被脱离掉。这样呢，罗德的两个女儿就从罗德得了两个儿子。大女儿的生那个儿子叫摩押，小女儿生那个叫亚门。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两个民族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么这两个人住在哪呢？如果画一张地图的话，这是亚门人所在地，这是摩押人所在地，就是正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到进迦南之前驻扎的地方，对吧？约旦河东岸。我们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 看到很多很多的麻烦来自这两个资产，这两个民族给以色列人带来麻烦。那么这两块地方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我左边给大家画了一张图吧，你看了吗？就是今天的约旦，今天的约旦所在地。所以你能看到圣经中的这些故事呢，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今天的信息里面记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被神称义的人应该生活准则是什么，你的信心加上你的行为。这就是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也有行为的人，对不对？你能看到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件事情，但是没讲完呢，下面还有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部分，我们下一周给大家再介绍。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儿，给大家留意思考题，信心的考验，这个题让大家回去读亚伯拉罕怎么谢以撒的故事，对吧？好，我们课。